我们今天要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会看到五旬节来了，教会诞生了。第一章我们读到，使徒们都等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果真，按照父所应许的，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在一处。路加的写作文笔当中描述了外在的现象。第二章第二节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是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祷告，然后圣灵降临的时候，路加从外在的一些现象所记录下来的这些情境。犹太人呢，一年有七大节气，而特别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被分散之后呢，年满20岁的男丁每年3次到耶路撒冷守节。你会看到第一次守节呢是包含逾越节，逾越节里面又包含了一个除酵节，除酵节当中有一天是初熟节。初熟节呢是在献上初熟禾捆的祭物的第二天，它是一个安息日的次日。那么五旬节呢就是从初熟节算起7749天，所以五旬节呢它也是一个安息日的次日。那么五旬节呢又称作七七节，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收割节。好，就是整个以农业社会当中的背景，从出手到收割有7749天。所以就是在这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来守节。五旬节在旧约圣经当中，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都有提到。那么特别利未记他有提醒，这个节日一定是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呢其实是我们现在一般来讲的礼拜六。安息日的次日呢它一定是一个主日。可是在之后第一世纪以前呢从来没有所谓主日这个名词出现，所以只有一个安息日的次日。那我们晓得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主日。这一天呢在利未记的23章有讲到，他们献的各样祭物当中有一样祭物叫做馨素祭。一般献素祭都是用无酵饼，可是五旬节所献的馨素祭很特别，是要加酵而献。我们可以想象一般的无酵饼它是薄薄的饼就像饼干一样，那如果是加酵而献的馨素祭呢，在献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加酵而献的素祭是会发的，它有一个非常生动的食物教材让我也看见神国的能力像面教一样会使全团发起来。也许在旧约时代这么做的时候让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意思，可是在这个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等候圣灵，圣灵降临了，这一天是教会的生日，五旬节的日子，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在这个当下呢，门徒呢聚在一处，圣经当中是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经历呢是非比寻常的经历，旁边的人呢是见证。旁边人怎么见证，你可以看经文当中2章第5节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就惊讶稀奇。这些旁观的见证人是从天下各国回来在守节的。这群人呢有点像我们华人同胞移居海外叫做华侨，那犹太人在迁居在海外居住当中，你会知道就是一群所谓犹侨，他们从海外回到耶路撒冷，在守节的时候听见响声就被吸引去聚集，聚集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现象，就听见这些 他们其实都是加利利的渔夫哦。加利利人平常哈比较是所谓乡下人了，当时哈以色列这些选民所通用的语文，包含耶稣基督跟门徒谈论的时候所讲的话都是亚兰文，可是一般世界当中所用的语言是希腊文，包含新约圣经的写作都是用希腊文写下来的。所以变成说这些只会用亚兰语这些乡下的加利利人竟然会用希腊文，或者是说从这些邮桥从他们海外所寄居的地方的这些乡谈来谈论上帝的大作为。有哪些外地归来的乡谈呢？我们会发现哦，这边举出了15个地区的归国的邮桥。在二章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波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中，或是犹太人，或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哇，这个好长的名单哦。其实这一长串名单哦，相当多的地名哦，后来使徒们出去四处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地名都会出现。就是这些海外的犹侨，侨居在外地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却听见这一群乡下的加利利人，他们没有出过国，可是却用他们所侨居海外当地的乡谈来讲述上帝的大作为。这很典型的，这就是所谓方言。经文当中是说，是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所以这是第一次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圣灵充满当中圣灵所赐的口才，用别国的话，这是可以听得懂的话。说的人呢，他没有学过这种语言，可是听众他们却被震撼到了，非常的惊讶稀奇，因为看明了说他们没有听学过怎么会懂呢？而且他们还听懂了，他们所讲的内容呢是上帝的大作为。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求好像灵恩现象，要从圣灵得着能力，好像要来所谓追求方言哦。让我们留意一下，在圣经当中所说，这里所提到的方言是所谓别国的话，是未来见证上帝的大作为，是使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被劝服。在这边当中所讲的这个方言是指着别国的话，是圣灵所赐下来的。哥林多前书的14章，保罗也有提到关于方言，他比较所强调的是祷告，有两种祷告，一种是悟性的祷告，一种是灵的祷告，两种敬拜，一种是灵歌唱，一种是悟性歌唱。所以他是提到灵的作为，圣灵在人的里面用超越悟性的方式赐下了祷告的话语，赐下了敬拜的音乐。所以跟这里所提到的说起别国的话的这种的方言稍有不同。在圣经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用归纳法来研读一下所有关于方言的部分，大概可以归纳出有三种方言。其中一种呢，也是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所说，是在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啊，或者说天使的话语，是对神说，讲说各样的奥秘，用途呢是造就自己。像这种是一种灵的祷告，方言的祷告，它不需要翻译。那很可能你会发现，在敬拜当中，或是上帝托付给我们代祷的时候，很多人事物是超越我们悟性所能够认知的，可是上帝的灵会赐给我们新方言。好，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有提到，信的人能够说新方言，也就是西番雅书当中所提到的，是一种祷告的洁净的言语，可以来求告上帝的。所以这是一种所谓方言，是一种祷告的语言，在灵里面向神讲说各样的奥秘，超越我们悟性能够明白的，可是却可以造就我们自己。第二种方言是需要翻译出来的，是造就教会的。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所教导的，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应有的次序。 有人有方言的恩赐，他讲述神的信息，一句一句的用方言来讲论，这是超越使用者的悟性，他不见得明白。可是呢，是造就教会的方言，一定会上帝就赐下了翻方言的恩赐，能够把它翻译出来，使听的人能够明白。那么第三种方言呢，就是这边我们所看到的这群从海外归来的居住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的亚兰文呢不那么流利了，他们不见得能够懂得本国的语言，可是他们侨居外地，他们在外地的乡谈呢被这群土生土长的加利利人讲出来了，所以变成说对他们而言这也是一种方言。这个方言呢也不用翻译了，因为听的人能够明白，而说的人呢不见得能够明白，因为没有学过。所以大致会看出圣经当中每次提到方言的时候有这几个不同的类型，这里会看到是圣灵所赐下来的这样子的恩赐，使他们能够用圣灵所赐别国的口才这样子的语言来述说上帝的大作为，以至于这一群听的人他们是非常的惊讶稀奇。因为一个是外在的现象，描述的说一阵大风吹过，有响声，有舌头如火焰显现，然后最稀奇的就是他们听见了这一些人讲述着上帝的大作为，用他们自己的乡谈。那惊讶稀奇当中他们会讥笑说，哦，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因为酒言酒语哈，这是他们的猜疑，他们的困惑，好，他们的批评讥笑，似乎这些方言呢讲的东西是他们理性上可能了解的，怎么可能这些人会用我们的乡谈来讲述神的大作为呢？所以这个是第一回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表面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现象。在这一次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其实有非常多的预备，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来补满了所缺失的那个同工的位分，他们整整齐齐的预备好等候圣灵的降临。而这个时候圣灵降临表面的现象是有所谓说方言，我们现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会有所误解，我们去追求那个表面现象而不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其实是上帝本来的心意，就是我们信的人都能够从一位圣灵受洗，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的教导。在后头彼得的讲道也会说怎么样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呢，这是会继续下去的，而不是要去追求那个方言的表面现象。我想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可以试着查考一下每一次圣经当中特别使徒行传是谁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些表面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说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做一点归纳法的整理啊。这一次是讲到说有外显型的他们能够说方言，好，是他们本来没有学过的外国话讲说神的大作为。譬如说第四章的时候讲彼得被圣灵充满，是他大有胆量，能够在被捉拿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大有胆量的讲道答辩。彼得那一次圣灵充满可没有说方言哦。也会提到第九章当这位扫罗被上帝神圣的触摸要变成保罗能够成为服侍主的人的时候，圣经也有记载说他被圣灵充满，也没有记载说他说方言，是说有一位门徒叫做亚拿尼亚去为保罗按手祷告，他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彼得被交官的时候答辩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并没有说有谁替他按手祷告，而五旬节的时候也没有谁替谁按手祷告。在圣经当中提到的被圣灵充满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一定是有整齐划一的一致的表现。十一章有讲到一位特殊人物巴拿巴，他是被圣灵充满，可是讲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从来没有讲过巴拿巴有什么样的外显型的恩赐来表现出来。 相对的呢，似乎比较描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呢，是讲到他是个好人，他大有信心，是比较描述他的品格性的。圣灵的工作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的那种统一性的作为啊，而圣灵是非常丰富活泼的，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外显型的表象。所以当我们渴慕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注意啊，我们不是去追求那个外显型的现象，不是去追求外在的现象。有时我们有些同工培训当中，我们会讨论到，就会在某一些所谓特别聚会当中啊，有一些圣灵特别的工作，让人呢哇发生了非常多的疑问。有些人就是笑笑个不停，好像要笑了才有圣灵充满；有些人会吐吐个不停，好像是把我生命当中的污秽都吐出去了才有圣灵充满。啊，就是什么现象都有，有的时候造成了非常多教会当中同工之间的一些的猜疑跟混乱。诶，其实注意，这有点本末倒置了，是圣灵的作为先来，然后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在我们的群体当中产生了某些果效，而千万不是只是追求外在的那些现象，好像追求外在的现象来换取圣灵的充满，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哦。就是圣灵他是圣洁的灵，他有他的主权，他在信徒群体当中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按照我们所缺乏的，他凭己意来运行，将他一些外显型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可以从原文的圣经会注意到圣灵的充满，充满这个字眼呢，它有两组字，我们可以用有一个叫做强壮码 strong number，就是有一个牧师，他把所有原文的圣经的所用的字眼呢，都用原文编号来编号了。所以如果没有学过原文，可以用编号也可以查询。外显型的充满，那个充满那个字呢，是希腊文编号的4130，发音叫做 plato， 是一种外显型的、富有能力的圣灵充满。那另外有两个字呢，它的原文编号是4134。发音叫做 Plaris， 它是一个形容词，内住型的圣灵的充满，比较是柔和的，在人的内在当中使人的生命力品格被造就非常的丰满。还有一个字类似的编号是4137，它的发音叫做 Plaroo， 它是一个动词，也是讲内住型的充满，在我们内里面有丰满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命成熟圆润，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注意了，属主的儿女千万不要只一味的追求外显型的、外在的、能力型的圣灵的充满，让我们更加的渴慕，是渴慕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丰富满有耶稣的荣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当你去照你所应许的，你真的差了圣灵保惠师来，不偏待人的，就是住在人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当中，照着我们里面渴慕的，你要给我们充满。主要我们要，我们渴望，不论是内住的圣灵的充满，或是外显的圣灵的充满，主要我们就是要向你大大的张口，帮助我们活出平衡的基督徒的生命，有外在恩赐的能力，我们更渴望有内在圣灵的果子，使我们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可以荣耀耶稣的教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